菩萨合掌白言：佛所说甚善，自忍时耳，如来普慈哀悯，悉令度脱，受佛众诲，不敢为事。佛度脱弥勒，弥勒菩萨说不敢违背，不能改。还有三昧佛说呢，啊，如佛经法无得有犯，佛怎么讲你就怎么做，不能够去改变，不能改变。其实这是佛经里面所不允许，我们刚才开始讲的时候也是不得有增减经法，经法不能增减。这就告诉我们呢，讳疾呢是不妥，讳疾是不妥。好，再来。那么有人说对于在家和出家的一些看法，这在家出家嘛，修行是一样的啦，没有什么区别，照样可以解脱。理论上讲是没有错，在家不能够解脱的话，你们晚上都得剃头了，是不是？在家是可以修行，佛弟子有四众，有出家众，有在家众，都可以修行，不一定非得要出家。出家可以了生死，在家同样可以了生死，道理。那么出家跟在家是一样，修行都是一样。你们可以看牛伯舍戒经，牛伯舍戒经有没有看过？有的其中里面讲，菩萨有二，一在家，二出家。出家菩萨如法修行，事不为难；在家菩萨如法修行，乃是为难。何以故？在家之人多贺因缘所缠绕故。看见没有？在家你要老婆，又要孩子，又要建房子，又要赚工资，又要当处长，什么长这个长那个长，你就累了，多恶所缠绕。你要念佛吗？电话响。你要拜佛吗？你儿子、你的孙子叫奶奶，是不是？多所缠绕，不一样。出家人当然你要去听，你不修，你要愿意做这些事情的话，那当然难免啦，电话啦、接应啦，事情也多。你要去修行的话，真是修行，这事情是没有，不可能有的。对不对？无量寿经三倍往生那个地方就是见下，见下啊，乃至观无量寿经，寿经九品往生，一个三倍往生，一个九品往生啊，都有，都讲的。怎么讲呢？祭祖戒行，祭祖戒行里面就讲的，就讲的出家，出家才能够诸戒能够祭祖也，在家最多五戒而已，不一样的。那么这个九品里面讲的善品善生啊，就是三倍往生里面善倍往生的出家行作沙门，中辈下辈虽不能出家行作沙门，要发菩提心，是不是不一样的嘛？这里面有区别啊，这了生死是一样，同样可以了生死，但是这里面有区别而已，不能说完全一样。那么有人说经里面也有讲呢，发菩提心即是出家，那么我在家发菩提心就是出家了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这是佛在鼓励我们在家净土，在家也照样可以发菩提心。如果都一样的话，你说出家在家有一个样，一个样的话，那有个上辈里面的啊，上辈往生行作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那么在家呢，虽不能行作沙门，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道样有菩提心呐，上辈也菩提心，中辈也有菩提心，乃至下辈也讲了要发菩提心，都一样。那么出家不是在家不是一样吗？不能混淆，这里面不能混淆。有所区别啊，这是一个。那么还有有关于现在有一些人也听到一些的说 一些人弘扬上的说法，就是真宗净土真宗的说法，有没有听说这名字？真宗，那是日本的，进口的，出口转内啊，本来是日本佛教是中国传过去的，现在又转过来了，出口转内销，是不是？那么他怎么讲呢？只要信经就好，念不念佛没关系，都可以往生啊。还有一个日本的一位大德叫清文讲的，叫清文上人讲，他不必害怕行恶，众煞千人也可往生。所以说日本人才会在南京一次杀死中国人35万，是不是？纵使杀千人都可以往生，然后大家一起杀有什么关系啊？对不对？就是这我们信仰啊，一定要真正的理解佛法真正的那样。就是如果说你们有受到真宗的影响，一定要好好的研究一下佛法，中国祖师的传承非常重要啊。所以他只是信而已。他讲呢，他说恶人都可以往生，更何况善人。这句话听有没有别扭啊？他说那么你们信佛自己去修行啊，自己做种种功德啊，这叫做善人。恶人那就彻底相信弥陀的本愿，不要修，我就相信弥陀本愿，我就能够往生。你害怕的话，那你不妨修一修啦，念一念啦，做一些功德啦，恶人往生更快，善人呢往生慢一点。是这种理论说法，他告诉你只要有信心信弥陀就好，就可以往生。跟基督教呢，信善地就得永生，信善地得永生，你根本就不要你去修。基督教是这样讲的，你信就好，信善地。善地信什么呢？你信世间人都有罪，我们的祖宗都有罪，所以说我们都有罪，这是遗传性下来。那只要你承认自己有罪吧，那你就对善地的信仰，你将来就可以进天国，不要受审判。你如果都不信的话，将来都要受善地的审判，我们都要受善地的审判呢。啊，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信仰上的一些问题啊。我常常找一些基督教徒，找他们探讨，互相辩论。他说那上帝多伟大，上帝是万能的。我说上帝万能是万能，很多问题考虑的不周到。为什么？我说上帝这把这和善创造出来多麻烦，和善不相信上帝啊，那是什么？是魔鬼，是不是？撒旦魔鬼。我说造这个东西出来呢，考虑不周到。再来，上帝为什么造一个禁果放在那里让人家吃，吃完了以后便有罪啦？我们祖宗都有罪，为什么吃的禁果？但是不是啊，那个祖宗是不懂的，造的一条蛇在那里作怪，蛇的引诱，这个蛇很可怕。我说上帝你看看为什么造个蛇呢？你如果是万能的话，那个蛇就不要去造了，造了蛇不是麻烦，让祖祖辈辈下来都有罪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说这个，如果他有他的好的意念啊，弘扬啊向善，上帝爱世人呐、啊，那么这个从善一个伟人，那是好应该学的，对吧？那究竟的善，我们要去互相比较，深入去了解啊。 那么再来呢，有一些人叫做好药莫法，好药莫法。所以为什么叫好药莫法呢？动不动说现在是末法时代啦，没办法，我们只好这样咯，是不是？修学善，修学善，你这叫读读经典啦，看看经典啦，研究一些啦。哎呀，我没办法啦，现在末法时代嘛，我就念佛，好像念佛是没有办法的才是念佛。念佛法门里面怎么讲？念佛净土法门是无善甚妙，无善甚妙，十方诸佛共同推举赞叹，文殊普贤观音四字都在修持法门，怎么会说没有办法了？我念，人家说你修什么？哎，我不好意思念佛了，怎么会不好意思念佛呢？我没办法了，我只好念念佛了。念念佛是最好的，为什么不好意思？是不是这岂有此理吗？那么有人说，对于大乘经典的弘扬，我们要极力的探讨，有大乘经典在，说明正法在。如果说这大乘经典的名字都闻不到了，经里面怎么讲？这两本里面都讲，我以慈悲特留此经，自度百岁。再往后，只剩下阿弥陀佛了，也就没有。那么这个时候，真正叫做末法，经典也就没有。有这些经典在，我们常常经里面讲，能够听到大乘经典的名字，那都不是一佛二佛众善根了，乃至以无量千万佛所以众善根，才能够听到这样的经典。诸位今天晚上到这里听经的也是几百人而已啊，那么大街上还有那么多人在那里忙碌啊，做事情啊，他没有听到经典。为什么？以往尚未种植善根，因缘尚未成熟，无法听到这样的经典。所以说我们在行持善念要互相赞叹，而不要互相诽谤和攻击。你觉得修哪一个法得所的话，你就依此法去修，而不要反过来去诽谤攻击其他的法门。佛是无上的医丸，开了种种药方，让众生对住众生的病，你要去吃药。你是哪一种药能治你的病，你自己去选，你去检查一下。比如说电视上经常打广告啊，这个药那个药，报纸上啊都有啊，你不能说所有那些药我都拿啊，拿了那药那就骂别人，那个药都是没有用，不能这样讲啊。你那个药有用，对别人的没有用，那别的药呢对别人有用，你不能去毁谤攻击，这样佛法才会兴盛嘛。何必攻来攻击来攻击去呢？那有人说修密法很好啊，很多人就哎，我去修密法吧。你觉得因缘殊胜，有这个传承，也就是说有这个能力心力承受密法，那你就修密法好。密法当然要有显教的基础啊，不是说哪个佛哪个善知来给你灌一下顶，你就能够修成什么个样子。你真正严格的按照藏传佛教那个密法，一定要有传承的。所谓传承呢，你要去跟善知学，善知观察你三年，然后你再观察善知三年，你觉得善知觉得可以传给你法，没问题了，然后你去观察他确实不错，有行持，这样才能够相应，你才能够行持。不是说高兴来啦，哪个善知佛来了我就加一下吧，然后我就阿弥陀佛，然后就我开悟了，然后明天就传给别人了，我有法来传吧， 颠趴那是。那佛法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呢？没修两天，老是问师父啊，开悟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我怎么到现在还没开悟呢？你经常开，开了什么？错误那个悟。哪有那样修行呢？你赚钱嘛，你拿工资啊，你不要老数，你是十号或者五号拿工资，今天几号了？然后今天几号了？你不着急嘛？到时间人家出纳会计会自然找你，你急什么？你没做两天，你想赚钱发大财，我怎么还现在还不发不了财呢？不着急嘛。修行也是如此，建房子慢慢建，一层一层建呐、啊，一下子就建起来了也不可能。那修两天念佛，有人念，哎呀，我还是去修密比较好。听说密嘛，念咒啦，加持一下啦，将来就是说，破法法，我们草一插就进去啦，对不对？插就进去，然后我就从草顶一下就飞出去啦。很好，念佛呢念了半天我还很烦恼，师父啊，我念佛越念越烦恼。你怎么不烦恼？你了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你怎么不烦恼？是不是还早得很啊？你没修两天怎么就想开悟呢？我们修这么长时间还没开呢，是不是也没悟呢？哪有那么容易的？那有人说，哎，法师啊，能不能给我讲一讲那个开悟到底是什么个样子啊？你讲了吗？那个你给他讲嘛，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说好，我跟你讲啊。我说你这茶喝了什么味道，你能讲出来吗？能讲啊。涩涩的。涩涩是什么样子？拿出来。你只是凭你自己的感受感觉啊，佛法是为证乃知啊。如果说用语言文字可以讲一讲，你就可以感受到的话，那修行就取消了嘛，就光讲讲一讲大家都得到，还修什么呢？佛法的为修最为重要，你要去行呢，嘴巴讲的天花乱坠没有用，那只是文字口头语言而已，语言文字只是一种符号，一种表达，而不是真正内心的实在的东西。佛法要去自己去修行，你不要去着急着如何如何。所以说我们修行呢，你要老实，你再跟诸位讲要老实，最怕的是不老实。我记得两年前或者一年前，法藏法师有在这里跟诸位讲过，台湾有个叫法藏法师，他的比喻讲了一个故事，不是？他有一位法师在那讲经啊，底下有一位师父就睡觉睡着了，大家听得很高兴，哈哈大笑，他也莫名其妙就完了，散会了，大家散了，法会散了，他觉得很惭愧，找那师父，师父啊，您是讲的。大家都说你讲得很好，可是我都睡着了。这法师告诉，哎呀，你这个人多业障，我讲得这么好你没有认真听。他说我很惭愧啊，他就搞得真的很惭愧。他说你能不能传给我法呢，告诉我我如何修行如何正果。这法师本来跟他开玩笑，他说好啊，他晚上你晚上来吧，你晚上半夜来吧。那么这位师父他很虔诚啊，他既然这法师这么殊胜，大家说你讲经讲得这么好，叫你半夜来，他肯定有什么秘法传给我了，他就很高兴，真是半夜去了。然后去了他就找那师父，那师父说满去看看他有没有来，哎，他来了，是啊，你也来了，好，那就传给你法吧。他本来跟他开个玩笑，他说你趴在那个墙角 哦，没问题，趴在墙角。他拿个球，半下打他脑壳，抡过去扔到头上，哇！他一下子开悟了，他正出国，正出国，啊！他说这师傅实在是好厉害啊！我一下子正的出国，你看看，他多么的虔诚，万言放下，他以为师傅真正传给他法，他一切都放下，全身心放下，正出国。那位师傅说：“你这下午好，你跟我开玩笑，我也跟你开玩笑。”趴那个墙角，他我不断趴那墙角，就要我传给你法了。好，半一下打脑，二果，分二果，啊，四个墙角正四果，四果有神通的啊！他说：“原来这个法师是跟我开玩笑的。”他自己明白了，悟道了。四果有神通吗？然后他说自己要说明自己四果，那个法师肯定不相信，我来给你打一下你就四果了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。然后他就显神通了，会在空中啊，上面出水，下面出火，种种神变。哇，这个法师感到很惭愧啊，跟他顶礼，他说我本来是跟你开个玩笑。他啊，我知道你是开玩笑，我以开始的时候我以为你真的传给我法，据说我只有恭敬虔诚老老实实，所以就悟道。就是修学佛法全部的半点的虚假，不能半点虚假。就是你持咒也好，如果说善知也好，佛佛也好，传给你咒叫你念，你就老实念，你不要急着要有神通，不要急着有什么感应就好了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叫你多少万遍，你越多越好，你就承认自己业障，拜你就拜。念佛法门亦复如此，你觉得我选择的该念佛，你就老老实实念，你不要去动摇。明天佛来心里痒痒的，那个加一下就特别好，我不加嘛又不好，一加好了灌顶一下叫传给你咒，你就一边念佛一边在那里念咒，两个经常在那里打架，是不是？嗡巴扎扎扎扎的轰，嗡巴扎扎扎的轰，那么阿弥陀阿弥扎扎扎的轰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那两个你始终打架，那念什么好呢？你麻烦了，你这样怎么叫做一心不乱呢？你整天都心乱，心越念越乱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这个法门呢，你自己去选择就好，不要互相攻击，对吧？我对于密法缺乏了解，我没有资格去评判好或者是不好，是佛法都是好，不是佛法都不好。作为学佛者态度应该是如此啊。那么我也没有开悟，我也不懂开悟到底是什么样子，你要不要找我印证，然后找某人去印证一下我这样开悟行不行？我说我不懂，我没开悟，我怎么给你印证呢？对不对？我只能按经书里面道理给你讲一讲，你满意不满意是你的事，老老实实。我不能说啊，我开悟了，你们有问题尽管找我吧，没问题，不敢啊。所以学佛善应该如此。那么再来，关于修行杂与不杂的问题，有人说杂修啊，还是专修啊，那是整天藏在脑壳里面，麻烦。那个法师有讲经，我到底去听不听呢？一听就变杂修。这大悲咒我念了几十年，有感情，如果老念嘛，又是杂修，怎么办呢？你念佛的时候只想念大悲咒，偶尔呢一想看看金刚经啊，念了几十年金刚经扔掉嘛又不愿意，然后呢一念杂修了，不能往生了，苦不苦？好苦，这修行善苦。那没有信仰嘛，到街上晃晃晃，他觉得没什么，还蛮好的嘛啊。到了晚上呢就卡拉 OK 唱一唱跳一跳，他觉得蛮好的。我前天到漳州嘛，啊，他住的一家这个 旅店里面，他唱唱到三点，凌晨三点还在那里唱。我真是想不通，这什么好唱的呢？就那么唱来唱去又不好听。他自己觉得很好，欣赏的自己唱得好。那世俗人这样，他也觉得很好，然而偶尔他是一种痛苦，那是做的一种麻醉而已。那么学佛人呢，修行上修了半天呢，越修越痛苦，越修越烦恼，有没有？差不多很多居士都有这种感受。哎呀，我不学倒好，我一学很痛苦。为什么呢？这样又不行，那样又不行。哎呀，搞乱了，这脑子都搞乱了，确实乱。是不是？我讲到能讲到你心里发，你笑了是吧？所以说这里面有杂修与不杂修的事情。首先知道我们修行的目的是什么？修行目的是在断除烦恼，求得智慧。众生无知才会造业，造业会去轮回，造报痛苦。故此我们要修学佛法，求得智慧，不去造业，修善法，求解脱，免轮回，这是目的。那么它的分法有种种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要达到这种目标，是有种种的方法方式不同。譬如去北京可以坐火车、坐飞机、坐汽车都可以，甚至走路都可以，方法不同，你自己去选择就好了，对吧？草经知道。那么在修行上呢，有人提倡禅定专修、显密专修，都有这样想法。在修净土的人呢，只允许禅归净，而不允许净归禅。修禅的人最好全部归到净土来，他不要去修禅了。那么有人去打坐，哎呀，你这个样子还打坐，我看你呀着魔了。人家持咒呢，你持咒你行吗？会着火的。人家说不定不着火呢，终身根性不同嘛，对不对？那么持大悲咒和念其他的经典到底可不可以？我们要有根据，可不可以要有根据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九愿，设我得佛，十方众生修诸功德，读诵大乘修诸功德，有没有这句话啊？你们不相信的话，我给你找出来。第二十三页啊，第二十三页的这一面啊，往下一面啊，下面这一页啊，往下看，就第一行倒数第四个字，设我得佛，那就是十九愿。十方众生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至心发愿，一生我国，灵寿终止，假令不以大动为老，现起人前者不起正觉。修诸功德包括了种种，乃至观经里面三倍往生，修三福，三福是往生正因，里面就有读诵大乘，是不是？读诵大乘不是只读这一本呐，诸位，所有大乘经典都可以读的。修一切善法，所谓善法是什么呢？修诸功德，和起立塔像饭食沙门烧香等等， 都是足以修诸功德的啊，乃至十善法作为修行者辅助，而不能说什么经里面没有这样讲。第一个，经里面没有这样讲。那么某大德常常也往美国、大陆、新加坡到处到处啊，都有去讲经啊，到处去讲经说法，也说种种法，是四点呢、啊，四足点起，只是讲世间以此可以改变命运而已，这是明朝的一个人，只是把这个道理告诉他儿子，这样道理录音带讲了一大堆出来，那不是杂修吗？算不算杂？
对不对？
如果说见道禅啊护持的话，如果夹杂，那么说我修一念佛就好啊，那么护持道禅啊啊做其他的事情啊印经啊，如果夹杂的话，那某大德也建精舍呀，高级的精舍呀，图书馆呐、啊，那算不算杂呢？是不是？这不能算杂吧？啊，护持道禅，供养僧众，供养三宝，如果是杂的话，某大德常常坐飞机，或东或西，一会美国，一会新加坡，飞机票哪里来？那不都信徒供养吗？印大量的经书，建了很多图书馆，要不要钱？要信徒供养。如果说只供养某大德是专修，供养其他的大德、其他的道场是杂修，视为邪见。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是吧？如果说我们种种共修法会是杂修，共修总有参赞啦、念其他的东西啦、回向啦等等呢，有其他东西所在啊、哦，是杂修。那某大德常常集了很多人在一起共修，那不是大杂吗？所以说我们如何来看啊杂与不杂的问题，杂与不杂的问题，以此所做的一切功德以此回向，就叫做专。如果说你做这个事情就想到那个回向这个啊，那既然做人蛮好的嘛，那我就做这一个了，觉得那个很好吧，又回向我来生如果当个老板也蛮好的话，那你就说啊，念念这个经，你回向当老板，是不是？看人家赚了很多钱呐、啊，前后啊，这个恭维着啊，你有时候心还有点动，这个就叫假杂。你所有所修的一切法门，全部以此回向，无论念什么咒、念什么经、做什么事情。都以此回向往生，那就是一种修行善的辅助，而不能说是杂。某些地方，福州我不太了解啊，像闽东一些地方，一些信徒听了一些录某大德的录音带以后，把庙里的功课、早晚课诵都给改掉，千百年来中国的大德祖师定下来这种课诵一直没有人敢改，可是现在有人把它改掉，人言咒不能念，大悲咒不能念。诸位，这就叫做办法。释迦牟尼佛就那么没有眼界吗？他说出来的咒，讲出来的经，到了末法不能念，念了就变成夹杂，不能往生，那么还成至高无上的佛陀呢？人言经里面讲了，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人念人言咒的话，我们的水都不能喝，怎么会是杂呢？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讲， 观世音菩萨发愿，若能持诵大悲神咒，若不往生十方佛土者，我不成正觉。观音菩萨指正法明如来，照样可以往生。为什么不能往生？为什么不能念？你说不能念，佛说叫人要念，你不是跟佛的话背道而驰吗？这不是毁谤大乘吗？毁谤正法。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都说唯除忤逆十恶，毁谤正法不能往生。到了观经里面，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呢，忤逆十恶，下品下生，有没有下品下生毁谤啊？不是，做忤逆十恶，如果临终命时遇到三知事，劝念无量寿佛，乃至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乃至十念，皆得往生啊！唯除毁谤正法，诸位千万不能犯这个犯法之嫌呐、啊！不能说大乘经典不能念，你敢犯法？你修得再好，犯法不能往生。怎么不能往生？佛法怎么不能念？末法的是大家好，我上面讲的，大家好要末法，喜欢把这些经典全部没有掉，全部末法，剩下南无阿弥陀佛高兴了。为什么？法华经不能念，不能念。有人讲经不要听，除了无量寿经不要听，经不能念也不能听，当然就不能讲咯。不能讲，不能听，不能念，不要印了嘛。也这样一来，这经典就没有了，大乘经典就没有了。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讲的我的法最初面是人言，是人言经。现在就有了，人家就提出来人言经是有伪造，是假的。既然是伪造是假的，对某一些人来说他就不去弘扬，慢慢慢慢的这个经自然就消失了。佛说话一点都不假。我们整天都说希望正法久住，所谓希望正法久住，所有的大乘经典都在，所有的大乘经典都有人去受持读诵，那叫正法。怎么说不能念呢？怎么说不能看呢？啊，这要千万小心，最修行最大的最大的问题，把它再点出来啊。那么这个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受戒问题，一个是说对会基本的一些看法啊，以及一些理念观念的问题，跟诸位谈到这里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讲净土三经，就是讲净土法门所依据的三部经典，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经啊、阿弥陀经，我刚才讲的佛说阿弥陀经啊，佛说无量寿经，佛说观无量寿经，这三部经是净土唯一的这个依据，唯一的依据。那么其他经典里面也谈到念佛法门，但是没有这三部经讲的这么透彻直接明了。千经万论也都在说明这个问题，以及大方广佛华严经、普贤菩萨恨愿品里面也谈到以此十愿会归极乐啊。人言经大慈智菩萨念佛言吞丹也讲到念佛问题，那么把这两个部分合起来又叫净土五经，还有一论叫往生论，世心菩萨造，这是净土法门所依据。那么净土有多种，有大乘不共的净土，有三乘共法的净土。 有五乘共法的净土，大乘不共，弥陀净土、琉璃净土、弥勒净土等等，这是大乘不共，就大乘法所往生啊。比如说琉璃这个药师经，琉璃世界，最近有一部分居士可能在西禅寺那边听过这一部经，这部经里面题目中讲的，有人如果说修啊这个药师法门，最后晚生到东方世界，药师佛呢会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，就活佛其实是道同的，净土虽然不一样，其实是一样。也就是说所有的大臣呢都赞叹弥陀净土，弥陀净土是殊胜。那么三乘共法的净土呢，也就是说同一解脱，断烦恼，断业，这就是三乘的净土。同样的目标是这样啊，都希望得解脱得自在，这是共。五乘共法的净土就是说实修实善法，实善法照样可以得到解脱啊。这就是最低的呢得人生升天善，这是五乘共。那我们这里所要讲的就是弥陀净土。弥陀净土有什么好呢？简单叙述，他那个地方房净、生活、经济、人情、身心都是一种净化。房净没有污染，像我们现在城市建来建去啊，搞来搞去啊，有诸多的污染，很炎热燥热。现在我们才农历才三月份，已经这么热了，以往是没有的。大气，整个大气产生的变化，这是什么？众生的共业，共业如此，一起造业，一起享受。所以在城市里面会这样，你若山区的话，在山上就没有这样啊。比如说我们在太姆山，最近照样还是盖棉被，上棉被下棉被啊。福州人现在有点不行了，对，家里人有吹风扇，在山上就没有这样。城市里大家一起住，一起共业所造，是环境的污染。我们生活没有保障，经济会贬值，这是我们世间的不好。那个地方不要考虑生活，也不要考虑经济的问题，人群都是诸善上人聚会一处，我们这个地方呢烦不胜烦，你不搞别人，别人搞你。你在公司在单位，老实人我们常常说会吃亏，人家会搞你，东同意啊西同意啊，这里讲讲坏话那里讲讲坏话，邻居啊也是这样，你要小心，不小心人家都会害你。所以我们这个世间种种不好，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唯一是看到世间种种不圆满，父子最好也会互相残杀，夫妻恩爱也会互相伤害，世间哪有一样好呢？儿子好吧，亲生的，小的你叫他干什么干什么，大的还能听你的吗？宪法菩提经文里面讲念父母恩，我们讲念父母恩。孩子，小孩子，你像你要比如说念一年级或者幼儿园，妈妈告诉他你出去要听话啊，不要跟人家吵架啊，要乖啊，什么时间回来，他点头，好好回来。到了初中毕业高中毕业，你妈妈告诉他啊，衣服要穿好啊，不能喝凉水，被要盖好，衣服穿暖，不要跟人家吵架，真啰嗦讨厌，是不是？啊，上大学读书去啦，父母啊牵肠挂肚跑得大老远看不见啊，妈妈总是想想啊想，问啊，给他打电话问啊，怎么样啦，饭吃得饱吗？知道啦，哎呀真啰嗦，是不是这样？不听你的那一套， 你那个经已经念得不管用了，是不是？儿子最听嘛，能听你的吗？不能听，对吧？好，再来，我们身心，我们有病啊，身体会有病，心理会不健全，我们有贪嗔痴的烦恼，就是一种不健全，会嫉妒，会障碍别人，会毁谤别人，看别人的短处，揭人家的老底，自己呢又看不见自己，这是最大的缺陷，身心都有问题。极乐世界绝对没有，到那里去身心健康，所以说我们要求。再来，我们这个世界有黑暗，有苦难，有战争，有动荡，有贫穷，短暂烦恼生死，故此我们要求往生。那个地方没有黑暗，没有苦难，也没有战争，也不动荡，无所谓贫穷，永恒的生命，没有烦恼，也不要生死，所以要求往生，是这样的一种比较。所以说净土法门如此殊胜，我们怎么不修行呢？所以诸位再也不要自暴自弃，不要自暴自弃啊！我不好意思啦，我念念佛啦，像我这根性比较差的人，我只好念佛了。你怕什么？你最了不起，你能懂得念佛法门，殊胜是殊胜，经里面到时间我们跟诸位去介绍，是吧？啊，不要紧。这个啊，我们先跟诸位讲了这方面的道理，诸位也懂得了，也懂得了啊。但是说怕信心不足，所谓信心不足呢，很多人念佛吧，你叫他说老一姑啊，老一家，你念佛爱考吗？当然来考没有，没被卡，问题严重了。你问他考没考，这问题就严重了。你念佛要考啊，你不考的话那就严重了。有没有，有没有把握？讲不来。要有这样的信心才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能去，能去也要去，不能去也要去，就得这样，否则的话你就没救了。一世人生望见难回，你随业造身，几时才能够遇到佛法？再等你轮回转世再来世间懂得佛法，佛法真正是末法，叫你修行你更难了。你现在叫你修行嘛，你觉得哦，那个师父修了半天也不过如此，叫我修行我实在是修不起来。听说那个居士很有名，怎么还干那种事呢？所以说呢，我看我还是以后再说吧，现在都如此，更何况未来。所以说我们的信心呢，先要掌握，一定要相信弥陀的本愿啊，弥陀如此的大愿作为我们依靠。如果说我们不再求往生，还在那里怀疑，很多人就是这样怀疑怀疑怀疑，去不了。念佛法门本来是说万修万人去，一万个人修行就一万个人往生。那有人问了、啊、哎，最近没听谁说往生呢？他那个人死的，哎呀哎呀，完了，他好痛苦，死掉嘞，没有看谁说啊，跟大家告假了，我晚上了，都没有这样，都没有这样，所以说我没信心。所以说呢，好难好难呐、啊！啊，再来说要一心不乱，我整天心里大乱，是不是？那一心不乱呢、啊？那我心大乱如何往生？苦了， 说没有把握，整天说没有把握啊。我们平时都说，哎呀，我一心不乱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。一天还是乱，两天还是乱，过了一个月还是乱，一年两年一辈子，快完了，快不行了，心里还乱，还乱。你说你能不能往生啊？老人家，往生有没有办法？当那口了，为什么还没有一心不乱？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万修万能替，问题就出在这里。本来是这样，净土法门信愿，信愿摆在前提，至关重要。如果说你被这信愿卡住了，你念很难往生。藕益大师怎么讲？往生与否，信愿之有无，品位高下，持名之深浅，是不是？信愿有无是决定往生的多少。但有人说，我一天要念一万，一定要念十万，不是湖州有没有？闽东那边有，其实就是说，一天要念十万才能往生呢、啊。一天念十万是好辛苦的。我常常说，你们这样念，整天一心大乱，他们拼命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旁边他的孙子叫奶奶，别吵啊，奶奶念我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哦，他好痛苦，把哪一个人耽误了？这个人真该死，耽误了我的念佛，怎么这个时间来找我呢？他好不高兴，所以说他心整天都大乱。我说阿弥陀佛不是贸易耶，贸易懂吗？你们会来念这么多才能来，没有这么多不能来，有没有？我这里是五经哈，没有这样讲啊。乃至一念呢、啊，乃至一念啊，觉得无量寿经的下卷，下卷啊，你们打开59页，我都有根据的，我不是胡说八道的啊、哦。你不相信我，你就不相信经法，我不是乱讲啊。看啊，59页，就下卷的59页啊，这第二面，就是这一面的第二行那个地方，看啊，诸有众生闻其名号，信心欢喜，乃至一念至心回向，愿生彼国，必得往生，住不退转，有了吧？没有叫你一定要念多少。那有人说好了，那我就一念吧，等最后一念要断气了，阿弥陀佛。你有这个功夫的话没问题，恐怕没有啦。你到要死的时候恐怕是这样，那就会困难了，那问题就严重了，是不是？人家劝你念佛，哎呀赶紧念佛呀，别吵我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好了，完了，往生不了。所以说这个一念是靠平时积累啊，欣喜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找路不小心跌一下子，哎呦我的妈，他是这样先，哎呦我的妈，然后阿弥陀佛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说第二天阿弥陀佛，还不能连贯，觉得你要断气的时候还是不行，还害怕，还是还没有感到一心不乱。所以说这个一心不乱呢、啊，你要了解教理，这个时候要了解教理，每一个宗的判教上不同，判教不同。禅宗的判教一心不乱，那就叫入定，叫做三昧，进入三昧那就入定，叫做一心不乱。净土宗所讲的，他没有叫你要入定，入的定什么样？ 回向文后面回向文里面讲的啊，如入禅定，有没有讲的如入禅一心归命，那个文里面有这样讲，那个希望我晚生的时候能够怎么这么自在，这是我们修行人这种希望，希望我一心归命极乐世界，然后呢到临终的时候一知十字啊，身无病苦，心不贪恋啊，这个时间呢他入禅定一样求得往生，能够自在自在往生。那么净土法门所讲的一心不乱，就是说你修这个法门，念佛法门，任何干扰这时热铁在你顶上悬，我这个信念没有改变，我就是无论如何要求往生，这就叫做一心不乱。无论怎样我心没有乱呢，在哪里我就是念佛，善知再加持我，再告诉我念咒我也念，但是我以此念咒之力回向极乐世界，这就没有乱了吗？你不爱你持咒啊，不爱你念大乘经典啊，我没有乱啊，我一直要往生呢、啊。不是说啊，明天好啊，再叫你去当江泽民的夫人，哎呀，蛮好的嘞，经常可以出国嘞，啊，那我回向回向嘛，将来当书记的夫人，愿以此功德啊，往生做夫人，你就往生不了，你就不是一心往生极乐世界那个心念。所讲的一心不乱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说你能够一日乃至七日我都能够这样往生，即使现在死了我就要有信心要有把握，我就等于回家一样，我往生不要害怕啊、哦！说99年听说有灾难啊，会恐怖啊，怎么办呢？回家回到极乐世界去怕什么？这么多人可以死你不能死啊，你怎么还好紧张的呢？我念佛往生还不好，这邪佛人就是这样做的，这样自在，别怕，随时就可以往生，随时做往生的准备，那就是往生的资粮，那就叫做一心不乱。就这样呢才能够万修万能去啊，佛发的愿万修万能去，大地经里面讲的。如果说10000个人都要达到一心不乱的，请问在座谁一心不乱？都是个零呢，那我们都不能往生啊，那佛不是讲假了吗？骗我们呢？绝对不是啊。所以说这个一心不乱，对于这个法门我坚信不疑，相信弥陀有此大愿，相信我自己念佛一定能够往生，这就是一心不乱，时时牢记这一个，你去念佛就好了。那有人说，哎，那我不懂得回向呢，怎么回向呢？那个头怎么起呀、啊？那个尾巴怎么上？有没有这个问题？啊，用弥陀头念一下啦，然后用弥陀尾晒一下啦。那个念经啊，念。句啦，什么赞叹赞啦、啊？那打个比方说啊，那是部队训练，练操一样。啊，喊口令的人说，从横队集合，然后喊立正。啊，那队伍站好了，底下才交代做什么啊？齐步走啦，正步走了才可以嘛。你本来队伍还没站整齐，齐步走怎么齐步嘛？没有办法。小学生做体操，队排好，啊，喊，预备，立正，预备，开始，一，才开始一嘛。那么呢，我们念佛的人，你说具体共修的话，必须要这些啊，啊，唱唱赞啦、啊，念念这个念那，大家有一种受力，感觉上很好。如果你在家里修行的话，那个经，念经无非是增加我们的信心。你有念没念都不烦，他老义母老义姑啊，他念不来不能往生，他就好痛苦啊！啊，他不懂字又不会念，学要学好辛苦，你就念佛就好了，死心塌地念佛。 念经无非是增加我们的信心。我一个人做体操的话，人家立正预备开始，人家说你有毛病吗？是不是？你们一个人在做体操，有没有喊立正预备开始？不可能嘛！这具体做必须要这样动作，整齐、庄严、慎重，需要这样。那么一个人就不需要那样，你拿去就念佛就好。那么再简单呢，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开始。回向不来，南无阿弥陀佛结尾。那有人说你这个讲的太简单，所以说你们就喜欢信那些古里古怪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如果来个哪一个来个外地来的法师啊师傅啊，他告诉你，我看你最近气色不太好。是啊师傅，我最近是不太好，我看你有问题，我要给你加持呀。是啊师傅，马上红包供养，没问题，加持吧。我们平时这样，哎，诸位发发心啊，我们要修修路啊，或者见见什么，没钱，对不对？来一个会作怪的，他跟你说，我到你家里去看一下，哈哈，师傅，没问题。那你这家里最近不好，不吉祥，然后我给你加持一下，你就相信了。你肯定相信，如果说我要作怪的话，我就跟你们讲，